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以智慧，不知身属从来，实属去向，不仁不顺，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肯信之，苦心于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这是由于饮酒所牵带的尘秽邪见的恶业。前面已经谈了这种恶业的五个方面啊，那这从现在开始就谈这个饮酒恶业所导致的果报。这个果报有现报，有申报，有后报。好，这一段就是谈现报的。如是世人，就是前面所谈的，由于耽酒嗜美、放逸懒惰、无义无礼，尤其是知见颠倒，不信三宝，不信因果，由这个邪见所引发的意念上的极重的恶业，就是忤逆的恶业，都有造作的冲动啊。这就是如是世人，就前面讲的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心意俱然，就是他们被这种邪知邪见所控制，心就是内心深处，意就是浅表的这种意识，这个心和意识在意识层面的两个层次，心是指深层的阿赖耶识心王，意是指心所，这个意是从心王里面生出来的，也就是它的浅表意识和深层意识都认为他原来的不幸造恶业，以恶为然是正确的，这就心意俱然。好，那这种人是无明暗明之极了，就是愚痴。 蒙昧就是对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都是无知的、暗明的，不了解善恶是非邪正的标准。所以我们《楞严经》里面讲消我意结颠倒想啊，就是指愚痴蒙昧，各种见闻觉知的知见都是颠倒的、混乱的。而这种人还自以为自己的颠倒的知见是正确的，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啊。那这种人他只关心现世的一切，世智变聪倒还是很发达，但是终极的智慧关怀一概不在他的念想当中，所以他就不能了知生死从来，就是这一生是怎么来的，那这一生到了临命终时死亡之后又会去哪个地方，那这是生命的终极的拷问，对自己慧命负责的人才会去思维这个问题。那邪知邪见不相信前世和来生的人，他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整个的思维都是现世的一切啊，所以就茫然不知三世因果，也不去思考由于什么业缘我投身在这么一个世界、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家庭啊，那今生受什么样的价值观的指引，身口意三业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啊？死亡之后到哪去？那对于奉行断灭见的人，他不考虑这个问题。断灭见就是人死灯灭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哪有什么去向哪一道的问题呢？这是佛在2500年谈这个问题，是把这个世间的众生的愚昧之相接受出来，他不考虑生死从来死向何去的问题。哎，这就是断灭见了。印度六种外道，有一种叫顺势外道，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他就不仁不圣，仁爱精神没有了。就前面讲的，对于父母兄弟眷属都有杀害的心，他还有仁爱精神吗？这是需要他去知恩报恩的至亲，他都有伤害之心的啊。对于父母的教诲瞠目怒印，对于师长的教诲不成一点的恩义，这叫不仁不顺了啊。所以这种人他身口意的恶业直接违背着天地之道、天地之德，因为他也不相信有天神地奇，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所以他就无所畏惧，肆无忌惮，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这叫恶逆天定。就是在这样的邪知邪见和恶逆的行为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福，幸福。这希望侥幸，就是每个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多想自己生活的幸福一点。但是他不知道你幸福的命运是从哪来的，幸福苦乐的问题，这是一个果，它一定是跟善恶的因相应的。所以这种人，由于他不信因果，他没有造作福德的因，但是他又妄想希望得到福德的果啊。这个福德如果用尚书归纳的，就是五种福啊，长寿啊，康宁啊，富贵呀、啊，考中命啊，优好德啊，这五种对善因的那种酬答，五福他希望得到啊，希望我身体健康，长命120岁啊，钱财滚滚啊，官要当得很大啊，他希望这些东西，这是他的念想，每天都希望自己福德很高很大啊。同时他又有抱侥幸心理，侥幸呢是希望这些灾祸不要到我头上来，这就是讲六疾呀，啊，短命啊，夭折呀，贫穷啊，啊，丑陋啊，啊，这些希望不要降到我头上来，还有各种天灾人祸。但是他不知道，你造作的恶因必然会得这个恶果的，啊，他不避开恶因，就想避开那个恶果。这就经典常常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他都在果上去寻求好的果，回避恶的果，他不从因上去思维去改变，这是希望侥幸。在这种希望的福德当中，特别他想长寿，希望自己活的寿命越长越好，于是他就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啊，常常去身体检查啊，去吃各种的营养补品啊，这个对这个身体爱惜备至啊，啊，希望多活一些年头啊。但是他不知道，他造作的恶因正好是短寿夭折的因，你怎么可能得长寿的果呢？啊，儒家也讲，仁者寿，有仁爱精神的人，他才会长寿啊。啊，他不知道他造作的这些恶因，一定会很快死亡的。他每一个举心统念的恶心和恶的行为，这个上天天神都一一记录在案的啊，大的恶就夺你的计，小的恶就夺你的算啊，一算是100天，一计是12年，跟你加减乘除，把你命中的寿命给你削掉啊，那你很快就到达死亡的时候。 好，那这种善恶福乐的啊因果，一切的圣人都以大慈悲心来教诲我等众生。这种因果是天地之道，宇宙的法则，丝毫不爽啊！其目的就是要让我等众生倾向于善念，因为一切的身口的这种行为是你的动机决定的。当动机是善良的、正确的，他的行为也一定是善良正确的，都是跟良知相应的。好，就是令我等众生去意念上去跟善相应啊，同时在深信因果上不断的去提，就是开显指示这种生死轮回。生死轮回有恶道有善道，那你在轮回的对境当中是到善道还是到恶道，这是跟你的行为相关的啊。你能够有五常五戒的这种善，就能得人生，进而修十善业道，可以升到天上。五戒十善一概都没有修行，那你一定是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报道的啊。那这种因果的法则法而自然的是存在的，有佛无佛，这种因果的法则就在那里，你信不信它也在那里。这不关乎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不信它也有。古往今来的这些如佛的圣人呢，都是以种种身份、种种因缘、种种比喻来开导我们。但我们这些一禅体呀，就是不肯相信，充满怀疑，用自己凡夫的狭劣的经验常识去质疑、去反驳、去抗拒啊，他不相信。这些佛菩萨还是苦口婆心呢，殷勤教诲呀。因为诸佛菩萨把我等众生看成是等同一子啊，不忍心看到子女们造恶的堕落，所以苦心啊教诲呀，不断的去说呀，循循善诱啊。但是我等众生却是刚强难化呀，说了很多的开显的教诲，他不信，入不进去。所以对这样的众生来说，一切圣人的教诲起不到作用，无一其人了。这种人心中闭塞呀，就是整个的茅草塞心呢，没有一点亮光啊，内心是漆黑一团呢，黑漆桶一个呀，啊，这个一窍不通啊，啊， 所以心中闭塞，意不开解，意念当中就是打不开，就是没有智慧去理解，就是执着自己的邪知邪见。请看下面，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欲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将何及夫？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阔遥明，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智当知，无谁待者，数之自然，因其属行，央究追命，无得重视，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这是谈申报，后世的报。那这样的邪知邪见者，自然他的身口意三业没有一点善行，通体都是恶业。这样到了他临命终时，大命就是这一期的相续，就为大命。他在有生之年，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圣人的教诲，敢于造业。那么到临命终时，他的后果现前了，三恶道的境界就等着他。他平时杀盗淫妄所伤害的众生就现前向他索债了，不孝父母啊，破和合身的，薄无因果的，这些邪见的恶业都是造作地狱的恶业。那自然地狱的境界现前了，以猛火的形式呈现出来，那有火蛇、火狗、火车啊一起现前。这时候他感觉到的痛苦，感觉到的原来真有地狱了，这是他就害怕了。平时认为无所畏惧，但地狱境界现前的时候，他害怕了。他身上哦，还真的有啊！这时他就后悔了。那三恶道之苦，地狱之苦，经典当中常常讲，这个世间最苦的苦行，跟下地狱的苦行相比，那是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啊！那种地狱的痛苦，万死万生啊，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所以这种境界现前，他会吓得恐惧的魂飞魄散了。所以他就开始后悔生前造作的种种的恶业呀，恐惧死后到地狱受报的那种种种的刑具呀，铁面无私的鬼卒啊。所以这时候他魂飞魄散了，神识混乱了，后悔和恐惧交相出现， 这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正念的，只有恐惧，只有手忙脚乱，只有螃蟹落汤啊。那这种悔惧交织来得及吗？他不在生前预先修种种的善业，到了临命终时，即将要下地狱的时候才开始后悔，来得及吗？这时候后悔是后悔莫及的。就好像你干咳了，干咳了才开始去挖井呢，来得及吗？那众生这种来世轮回的报啊，佛经里面无论是大乘经典小乘经典，那内容太多了啊。佛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天地之间呢，天地指三界呀，苍穹，苍苍者天呐，广阔的大地呀，这是一切众生所依据的器界依报。五道，这是正报，轮回的对境有五道，就是天人、畜生、恶鬼、地狱。那这些都是众生的业力所感的。这个天地的，有时候就三界，轮回的三界对境，有成住坏空。五道的有情的众生，有生老病死。那我等众生的这个念头，生住异灭。这个五道为什么分明呢？因为你到哪一道去轮回，完全是你的业力决定的。众生轮回的对境是含摄十方三世的。从空间上来说，它不仅在我们这个一个南瞻部洲轮回了，他可能是在他方世界轮回了，可能是在不可说不可是微尘数的世界之外去轮回了，所以他轮回的空间是恢阔浩浩，非常广大。那这个遥冥茫茫是指三世，他在时间上从过去、现在、未来，他的业缘非常幽深，也看不到边际。所以轮回是含摄横贯十方数穷三界。那这么一个广阔的时空态，业力凡夫是看不清的，是不了解的。就是正果阿罗汉也只能了解众生轮回的那么一个片段，比如八万劫以来的生生死死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五道分明，站在佛的五眼圆通来看，他限量可以看到一切众生呢，在无量的时空态当中的轮回之相。这就是佛有天眼通，有宿命通啊。他的天眼通就能看到一切众生在哪个世间死亡，又投身在哪个世间去投身，他投身是在哪个时节 那个劫的名字，哪个佛的刹土，他的寿命的长短，长相的美丑，他的福报的大小啊，哎，这个佛天眼通一一关照清楚。进一步他是并且是天眼明，知道他投身到那一世的那个整个生命态的这种贫贱富贵啊美丑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天眼通主要是针对空间以及未来来看的，宿命通主要是看他的时间态的这个过去，他在哪里，哪一生哪一世投生，又到哪一世去了，他的业缘果报，宿命通一览无余，限量清净。而且他是不是八万大劫以来的这个宿命通，乃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的那个劫数的众生十尺生彼的命运的情形。这就是佛眼所见的恢阔遥明，浩浩茫茫。在这种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共有的规律就是善恶报应互辅相成。你善则是指十善业道，恶则是十恶业啊。你这是指你的行为之因是善因还是恶因，你只要造的善恶因，它就有个报应，报应就是谈你的果，果就是你的善因就得乐果，你的恶因就得苦果啊，你的善因就得福德，你的恶业就得灾祸。那这个因果是一一相应的啊，所以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就是这些是要你自己承受的，生智当知，就是你自己做了这个孽，你自己去承担去受，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替代了。这就谈到轮回的问题啊，在我们东方文化当中，轮回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概念。就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印度古老的宗教释韦陀就有轮回的概念，但佛教对这个印度古老的轮回业因有一个进化，有一个提升，就是这种轮回呀，不是哪个神来决定的，它是由众生的业来决定的。这样就强调了个体的主体性、自由意志的因果的法则。那这种转换就会变成一种积极的人生，既然祸福苦乐是自己业力造成的，于是这个命运自己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是操在每一个人的手中的，不是哪个神哪个上帝来决定的。在古代大部分人都会相信轮回，我们中国在佛教没有传来之前，对这个前生后世也是有记载的。你读《尚书》、读《左传》，你就知道中国人相信有鬼神、有因果的。那佛教传来中国，就更在因果轮回上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系统。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啊，那这种理论体系主要集中在十二因缘法，他就谈三世二重的因果的法则。但是到了现在，却有很多人不相信有轮回了。有很多人一听到轮回，就以为是迷信了。啊，那西方人在中世纪以前，他们都是有修道的，要跟上帝去对话的。以后经过他的宗教改革之后，上帝在很多西方人的心中也越来越边缘化了，所以也有慢慢的，他们也不相信有轮回了。但就这几十年以来，而西方人开始在注重这方面的研究了。啊，那我们也看到几本美国翻译过来的，比如这个有本书叫《前世今生》，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位医生写的，叫布莱恩·魏斯。他是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出来的，这些科学家都是相信逻辑思维的，分析归纳的。一般这种人对轮回，对这种超意识的感觉，这种神秘现象，他们都认为不怎么科学的，都会边缘化的。但这个魏斯很改变他的是他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有精神障碍，心理障碍，他给他治疗就用了催眠方法。在深度的催眠当中，这个病人叫凯瑟琳呢，竟然不仅仅是追溯到他童年的创伤了，三岁两岁，进一步的追溯到他前世了。而这个凯瑟琳就开始来讲述他前世的经历，这项就是这个卫斯啊，这个医生大跌眼镜，也大开眼界。从开始的怀疑拒绝，到最后冷静的分析，他承认这些资料，这些讲述是真实。这凯瑟琳却有86次的轮回经历，很多心理上的疾病跟他前世的那种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把前世的那种经历，这个因那个结给他解开了，他今世的心理上的症状，什么怕黑暗呐、怕水呀、怕暗湿啊、咽喉的吞咽困难呢，其实都是他前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卫斯最后，他是鼓足勇气才写这本书啊，因为他要冒他职业上的风险呐、你写轮回的这些，你就不是科学啊，可能会影响他的职业发展的。但是他最后还是勇敢的写出来了，一写出的竟然成为畅销书啊。在我们中国翻译，我看这个翻译出来也有21次的重印了，在台湾都发行了50万册呀，啊，还有这个一本书是莫迪医生写的《死后的世界》，死后世界属于谈濒临死亡的体验了，就是 有些病人或者重病或者意外事故，在医学上是定义他已经死亡了，然后他有特殊的因缘又回来了，又活过来了。穆迪医生就对150例进行调研了，就是他是这个心脏呼吸停止之后，他这几分钟他看到的什么，听到的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体验啊。那一般共有的元素都应该有，哎，他死亡，我们讲这个受暖时啊，这个神识出体了，他就是一个佛游状态啊，他在佛游状态，他能看到自己的身体，也能看到医生在抢救啊，亲人在哭泣。这时候他神识从身体中呢，他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这种神识这个禁锢在肉体当中倒是很不舒服啊，所以他会听到种种声音啊，种种声音，如果善意好的听到比较悦耳的声音，如果恶业重的可能就听到非常嘈杂的声音啊。然后一般他会有一个隧道，黑暗的隧道啊，他这个神识会穿过这个隧道啊，隧道的尽头可能就有光啊，那个光还有灵性，还会跟他对话啊啊，以及他在这个神识离体的时候，他一生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的说啊，全都过一遍啊，诸如此类。如果他忽然想到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的话，他就唰就回来了啊，所以这是属于濒临死亡体验，但大部分是回不来的，能回来的是少数。那这个濒临死亡体验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不是人死灯灭的，人是有轮回的，生命是不间断的。所以现在这些西方的这些超心理学濒临死亡的体验，前生后世，包括对再生人的研究，再生人就是一出生下来一讲话他就说我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我前世在哪个地方啊，哎，那就会对这个线索进行田野调查，哎，发表一些研究的这种成果。这些研究的大量出现也都证明了轮回的存在。再生人的情况在我们中国的记载当中也很多啊，大家看宋代的《太平广记》就有记载的很多再生人的。再生人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已经死亡了，停了好几天或者半月一个月，甚至都埋葬了，特殊因缘活过来的。还有一种就是整个就是属于啊，他转到下一生去了，下一生他有前生的记忆还存在，他能说出他前世的经历啊。这方面我们自古以来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包括现在也有啊，有一位记者在湖南的湘西啊，去调研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他那个地方很奇特，有100多个能够记忆他前生经历的，啊，他就在那里一个一个采访，比如一个人去世了，去世他回来还记得，哦，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打死了，他还能够认得那个仇人，转一世之后还跟着他后面，就你把我打死了啊，那个人就吓坏了，是吧？这个还有些他死了之后很眷恋家人，不想离开，于是他就有那种可能中阴身的身份吧，就不去投身， 就在跟家人还在一起生活啊，他能感知到他的家人，但是家人感知不到他啊，他常常会躲在那个门背后啊，灶前呢、甚至家人吃饭的时候他也坐在那里跟着一起吃啊，一起吃的话家人看不到他，他也是在那里啊。如果这个馒头上来了，这个鬼魂呢他也会拿着吃，有什么情况呢？从形态上那个馒头没有减少，但是那个周应生拿过来他也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实体性的馒头，吃饱了。阳间的人看那个馒头有形态，但是它的能量没有，那个能量被那个鬼魂吃下去了。哎，他写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啊，这种书本来应该在大陆，应该出发生在大陆的事情，我们却出不了，到台湾出啊。所以这个关于轮回的问题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奥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生命还是有轮回的话，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可能就变得豁达一点，他可能就不会对这个世间一切有过多的执着，他的自信心都会上来。哦，原来在轮回当中我也上过天堂，我也做过富贵之人，哎，他反而自信心上来了啊。而有轮回，我这一期的肉身虽然死了，我的主人翁还在生生不息，我是死而不亡的啊。于是他的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且又知道这个到哪去是由善恶决定的，善恶决定的，于是就有他行善的巨大的鼓励奖赏的作用啊。你造了恶就下地狱，哦，他就不敢去造恶，就怕什么都没有，一切虚无，那麻烦了，他整个的生命就卯足劲来追求世间的这些物欲了，那不择手段肆无忌惮都会出来。所以这个善恶轮回的概念对一个人的精神道德的提升至关重要，它也是善得以奖赏恶得以惩处的重大的依据。所以这种你在轮回过程当中你到哪一道是祸福相承，没有谁来替代啊，父母至亲都不能替代，只有你自己承担，这就是数之自然因其属性。数就是指理数，就是因果的法则，它是你的命运，它是自然而然的。因就是酬答其和你属行的业因，殃咎就是灾祸，你造作的恶因它显现的灾祸就是恶业牵引嘛，它就追逐着你的命运的轨迹如影随形，你是没有办法逃脱的。这种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神识又见业师呢？你这个神识里面是运载着你的善恶业的力量的，你恶业重它一定是堕落的，你善业多它一定是超生的啊！你善业多一定是福德，你恶业大一定是灾祸。所以这种恶业的灾祸不会放过你的， 这就无得重视，就不会释放你，不会也起舍不了。那这种就体现在下面四句话啊：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关于民善这个恶苦民，这里在阿含经里面曾经佛就告诉波斯匿王说，世间有四种人，从明暗的这个来分哪四种人。有一种是先暗后明，先暗是指他是出生在贫贱的家庭，或者六根不具，他是先暗，但是他有正知见，他相信因果，于是在这种不如意的环境当中勤修种种善法，所以最终他能改变命运，甚至能够升到天上去，这叫先暗后明。第二种是先明后暗，就是指你生在豪贵之家，颜貌端正啊，但是你缺乏正知见，由于邪知邪见的指导，不修一切善法啊，傲慢啊，这个壮士欺人，哎，这样你的恶业就会追随着你，让你堕到地狱里面去，这叫先明后暗啊。第三种是从暗至暗，就是你又生在贫贱之家，六根不具，生存很困难，又邪知邪见啊，不修一切善法啊，那对于这种人家富贵者，不知道人家是善因所感，你仇富啊，仇官啊，那什么都敢干，于是他就要堕到地狱里面去，这就是从暗到暗。还有一种是从明到明，叫从明入明，只身在豪贵之家，相貌端正啊，又有正知见，勤修一切善法，最终升到天上，这是从明入明。所以佛就殷勤教诲波斯匿王，应当先学啊，要学一种什么先明和后明，第四种，千万避免先明而后暗啊。开始你很好，处境很好，结果你反而堕落了，升到地狱去了啊！哎，那这种明暗苦乐的对比一呈现出来，波斯匿王他是有智慧选择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再就是从苦乐的立场，也有四种人，这是佛是告诸比丘说，有一种是先苦后乐者，先苦就是他生在卑贱之家，但是他有正知见，知道善恶果报，知道自己的这个贫无力啊，立这个立锥之地呀、啊，都是自己的恶业所致。他有忏悔心，看到别人的富贵，对人家有见贤思齐之心，随喜赞叹啊，哎，他来改恶修善，这样命中他就能升到善处天上。如果升到人中，他也会有财富珍宝的果报。 这就叫先苦后乐，也跟他的知见和行为有关系。第二种是先刀后苦，他虽然身在豪贵之家，但是邪知邪见，不信善恶因果报应，于是他就不愿意去布施，也不去持戒律啊，甚至对修道人、沙门、婆罗门啊、比丘都啊恶言相向，生嗔恚之心啊，讥嫌呵责啊，因为他不信因果嘛，没有前尘后世嘛，那你们干什么？还有什么可修的呀？啊，哎，那这种人命中就生到地狱之中。如果生到人道，就生贫穷之家，无有衣食，这就叫先乐后苦。第三种是先苦后苦，就是生在贫贱之家啊，生活没有着落，又有邪知邪见啊，继续造恶，不修一些善行啊，命中生到地狱里面。如果生在人中，极为贫贱啊，衣食啊都没有保证，这叫先苦后苦者。第四种是先乐后乐者，啊，先乐就是啊，就投身在富贵之家，又有正知正见，勤修种种的福业啊，尊重沙门啊，布施啊，穷人。啊，这样命中呢升到天上，如果升到人中，又投身在富贵之家，又是大啊大财富报啊，所以佛告诉诸比丘，如果有众生想先乐而后乐者，就应该具正知见，常行布施。这几句话就把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几种形态都给他解释出来。好，请看下面，谁能知者读佛知耳，教与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故由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在无量的时空态里面，众生的善恶因果六道轮回的情形，错综复杂的格局，它的种种的善恶的艺术果，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啊，九十六种外道不能了解，就是阿罗汉、菩萨乃至等觉菩萨也不能全部了解，所以唯独佛才能够全体的了解善恶因果的始终全貌真相。所以这就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慢慢子很多人不相信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的智慧心量越来越小了，那又对佛又没有信心，他靠自己的认知根本搞不清楚这个真相，动不动就说啊，你看善人不是在受苦吗？ 啊，恶人不是很得势吗？这个颜回总是行善的，41岁就离开了，就离世，就死亡了。那个那些大盗像盗智这样的啊，什么恶都造尽，还高寿吗？哎，他会振振有词谈这些这一世的情形，因为他不了解三世的因果，错综复杂的异属果的情形，所以他难信也难信在这个地方。唯有佛博有实力，18不共法，事无碍智，这些都是破尽一切无明的佛陀，他才能限量了解法界的真相，了解一切众生的生死业缘的情形。那众生的种类也是无量无边的，多于大地微尘的啊。那佛了解这个因果轮回的真相，以他的慈悲心示现8相成道，像我等井底之蛙呀，无名的众生来慈悲宣说，如果有佛缘善根的，虽然我们的智慧不够，从智慧上不能完全了解，但是从情感上情怀上我们相信他，因为是佛说的，佛不会骗我们，佛是大慈悲者，佛是为我等众生离苦得乐来讲经说法的。所以从这个养性的角度，为什么叫信仰啊？信仰就是高山仰止啊，那个高度我们达不到，但佛都已经证到了，佛把那个高山上的情形跟我们说了，我们相信。你不要说啊，你佛说的我还要求证一下啊，我要啊限量清净了我才相信，那你没有这个水平吗？啊，如果你还是很刚强难化啊，很执着自己，很有智慧啊，所以对圣人说的教育开示你就不会相信，不会相信你就不会去依教奉行了，这叫信用者少。末法众生孽障深重，有信心的人依教奉行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是佛法最终会在这个世间消亡的原因，大家都不信了，这个佛教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也就是自然众生不信的恶业属感，一切的佛经没有文字了，一切的出家人披的袈裟自然变白了，因为他不信，他就会嘲笑甚至打骂沙门嘛。那个末法的时期的沙门也不是很争气嘛，啊，所以佛教末法10000年之后就消失了。于是众生就长夜漫漫了，看不到一点亮光。这时候邪知邪见更为炽盛了，这时候无明烦恼更为厚重了，这时候造作恶业的程度越来越强大呀。所以生死轮回不断堕落的情形无有休止啊。那就是三恶道盈满了，天人稀少吧，圣者也是 寥落成心了。这样不信因果造作恶业沉沦到三恶道的世间人，那是难以俱进了，数量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佛为什么最后要把涅槃落灭之后的众生交托给地藏菩萨呀？那一切不信因果造作恶业的最终到哪去？要到地狱里面去啊。那佛告诉地藏菩萨，你就在地狱里面啊，好好上班了，不要离开啊。哪怕众生有一丝一毫的善业，你都要让他离开地狱呀。但是地藏菩萨动尽无量劫在地狱救众生，刚救了一批出来，转眼又回去了。所以就由于我等众生不信因果造作恶业故，我们增大了地藏菩萨多少的工作量啊，让他没有一天的休息的时间呢，所以不可去见。山徒，就血徒、刀徒、火徒，就三恶道，它是我们的善恶业因法尔自然呈现出来的恶道。不是哪个神和上帝或者佛菩萨来制造的一个境界的，就在这个我们自然感召的三恶道里面，那是无量的苦恼啊，万死万生了，就辗转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呢，地狱道苦受完了，就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了，就到畜生道，畜生道又跟他原来欠债、命债呀、钱债呀、情债的众生又对面还债呀，在人道里面，这些从三恶道出来的，一般都生活投身在贫穷下贱的家庭。自己的相貌丑陋，智慧短浅，虽能有人的样子，但没有人的德恨，还是这个愚昧鲁莽抵突，又造作恶业，转眼之间又到地狱里面去了。地狱受完了，慢慢子上来又掉下去了，这叫辗转其中，世世累劫啊，就是这种劫数是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数量的劫数，你都看不到他哪一世能够从三恶道里面出来的时间呢，很难解脱三恶道的痛苦。这种三恶道所遭受的剧烈的苦行痛苦，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言表的。好，请看下面，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属作至诚，属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毒 度脱、过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这是研究业的第三个层次，总结性的劝勉，就是前面所表述的，这种由于饮酒昏迷自己的智慧，连带起乘会邪见的恶业，以及这种恶因导致的恶果，这就是五大恶当中的第五种大的恶业，是第五种现世的痛苦，亦是第五种来生后报的这个火烧的结局。那这种结局是就无量的苦恼，就情苦无法中断了，轮回它是一个很苦的场景的。这个轮回它是一个比喻说法，就像一个车轮呢，圆形的，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啊。当这个轮子滚到高位的时候，唰又下去了，到了下去它又上来了，那在上位说明是三善道，唰又下去了三恶道，有时候叫沉浮，苦海沉浮就好像这个你掉在生死苦海当中，能够伸出头的时间很短沉到水底的时间很长，伸出水面的代表你到人天道，到水下的是三恶道，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得天人的机会极短，所以得人生成为盲龟子目啊，得人生的概率极低啊，因为人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人是修道的法器啊，到了三恶道他受的苦行都苦不堪言呐，又愚昧呀，又没有智慧呀，三恶道想修道是不可得的。你升到天上，天人又太享乐了，这种五欲的乐也把他迷住了，他也很难修行了。唯有人道有点乐，但是苦多，人有智慧反省能力，人有很强的意志力，所以在人道里面他闻到正法，他勇猛精进的修行，他能够修到正果，得到解脱。但是人道里面你没，如果没有遇到佛事，没有听闻佛法，没有建立正信正见，由于他有能力意志力强，他造恶的那种力度也很大所以这就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这大火就代表我们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大火在我们身体里面熊熊燃烧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就是三种烦恼啊，贪欲啊，嗔恚啊，愚痴啊，这三种病呢 是任何世间的良医没有办法治疗的。只有出世间的大医王，他能给我们开药方，他能给我们把三种烦恼病给他对治下去，令我们得到疗救和痊愈啊。那佛怎么要怎么帮这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的大火给它熄灭呢？首先要一心致意啊，就是致心一处，这就是你的戒定的力量啊。致意就是要持戒，因为这是讲第五种恶业，主要是在意念上，它有贪欲的意念，它有嗔恚的意念，它有愚痴颠倒的意念，所以要把这种意业的三种给它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啊。虽然它有种子，不让它发病啊。啊，那就端身正念，就是用戒律的行为使我们的身业要有持戒的善德，端正自己的身业，包括口业啊。正念是谈意念，这个何为正念？如果在小乘佛法当中就讲这种四念处啊不净观啊这些。那大乘佛法正念就是你要切度到念的本体，无念，它的空性，无相无念无着啊。那从无念的空性当中，以他清净的善缘升起的念，这就是无念之念为正念。如果在净土法门当中，就是你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净土中的正念。然后在自己的行为当中，言行要相符就是相称啊，如说而行，如行而说，言行要一致，不能口里说得很漂亮，行为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身口意三业，你造作的这个业是善业，而这个善业是从自诚心里面出来的，不是做假套子的，不是欺诈他人，属作自诚啊。属语如语，就是我们的口业属说出的言语，它是如语，就是真实的语，如法的语，不会去讲那些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啊。好，这里就谈到身口意三业，一切都是善业的表达。这时候你存的心是善心，发出的口业是柔软语、慈悲语、和合语啊。这种心口的之间不要改变啊，不要口是心非了，心口不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五浊恶世，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就是独浊诸善。大部分众生都在造作种种的恶业，你不能随流啊，同流合污啊。哪怕是一个人，你也要去造作善业。这个诸善主要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如大地一样，可以安立一切尘翳聚落，也可以生长一切的树木花卉啊。 十善业道是成就世间福德和出世间功德的根本，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是无上菩提的正因啊，是正大涅槃的坚固的梯子啊。无量寿经讲，你只要修十善业道，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承办净业的啊。所以要有这种独着足善的这样的行为，不为众恶，就是不要造作十恶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你这一世的身，就是我们的涅槃身，血肉之躯，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其实这个身体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对这个身体太爱惜，我们要尊重身体里面的那个主人翁，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解脱，也是这个主人翁的解脱啊。好，这样的我们这一期的涅槃身就能够由于我们十善业道，我们的特立独行，我们的正知正见啊，和善业的行为，就能得到度脱。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物质的现象，但是是一定要通过这个假合的身体物质来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就是我们的这些善业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净化我们的恶的一面，然后增长我们善的一面啊。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性，我们都有大圆净智，所以要把那个镜面上的尘埃洗涤干净，就能恢复这个大圆净智照天照地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血肉的身体生命，如果正知见一旦确立，我们是要追求精神上的度脱，这才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啊。那你走上这条深信因果啊，广修善业的道路，那么当下现世就能得到世间的福德，就是你改变命运了，你由由暗到明了，由苦到乐了啊，这就是世间的福德。进一步的，你修十善业道，包括禅定功夫，你能升到天上。天上就包含说欲界的六天、色界的十八重天啊，无色界的这种是空定天。哎，这就是上面的28个生命的境界，就是28种。生命不同的层次维度，你都能够获得。好，虽然是上天，但还没有离开轮回的，所以最终要修解脱之道，这就是涅槃之道。这个小乘也谈涅槃，但是它证人我空，偏证涅槃，不是真正的大涅槃，只是300由旬的化成。那具有大乘种性的，尤其是流行大乘佛法的地方，他谈涅槃之道，是指大乘的大涅槃的具足常乐我净的无量功德的果道。具体到净土法门，我们以深信因果、修行身口意、十善业，由这个善业来持名念佛、感通福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池八宫的水里面，莲花化身，从莲花一出来，我们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能限量的部分证得大涅槃的涅槃三德、法身德、解脱德和般若德，啊，最终由阿毗跋致到一生不处菩萨，到无明断尽，证得无量光寿的全体的性德，于是我们就完全获得了大涅槃的常乐我净，就近的成为无量光寿阿弥陀佛。这就是第五种大的善因、善业、善果。好，南无阿弥陀佛。